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是一个公民可以合法持枪的国家，同时也配套有严格的法律管控与监督机制，例如枪支登记管理、持有者的背景调查等。如今，射击与狩猎等枪械运动有所普及。那么普通人如何在澳洲合法持枪？关注不同州的法律与相关的政策，我们今天邀请到新南威尔士州狩猎向导尹天龙为大家来讲解在新州如何合法持枪。尹向导您好。
你好。
首先我们想与您讨论的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关于合法持枪的法律要求，例如申请人的身份是否有要求，非公民是否可以申请合法持枪呢？
是这样，申请人身份没有具体的要求，只要满足是新南威尔士常住居民就可以。在新南威尔士州，就算你不是公民也可以合法申请持枪，只要满足是新南威尔士州常住居民就可以。
那这个对于常住居民的定义包括哪些呢？
关于常住居民的定义就是说，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你有200天是在澳大利亚境内就可以满足。还有一些硬性要求呢，是要至少满足18岁，身体素质要良好。毕竟枪械运动呢，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还要完成安全使用枪支的课程，这个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那么最后最重中之重呢，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持有枪支的理由。
那这个所谓的理由应该是怎么样评判呢？
在这里呢，枪械管理局给了8大类别，那其中我想主要介绍2项，其中第一项是把射击作为一项运动，包括你加入俱乐部进行一些射击训练。那么第二项呢，就是与打猎有关的，不管你是去私人农场也好，还是去森林公园相关的狩猎也好，那么都是这个第二个类别。也就是说这两个项目其实是和咱们普通老百姓最息息相关的两个。那剩下6个大项，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到枪械管理网站去具体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关于枪械使用的这个理由啊，接下来在新南威尔士州如果你想合法持有枪械，申请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申请流程其实现在相对以前申请来说已经变得非常简单了，只要你有一个 My New South Wales这个账号，一切都可以在网络上完成。那么重中之重是你要先找一个枪支安全培训中心来对你进行一个安全的培训。那么一般都可以在当地的枪械俱乐部找到这项的培训。
这项培训是关于枪支使用安全和存放安全的吗？
对对，在你当地的枪支俱乐部都可以完成这个培训，非常简单，非常快捷，包括简单的如何操作各种类型的枪支和如何保存，还有如何保存弹药。那么具体的每一个俱乐部他们的讲解也不太一样。那当你完成了这一项培训以后呢，你就可以到这个 My New South Wales 这个网站进行申请了。第二步就要完成一个政府的100分的身份认证。那提供一些你的个人的证件啊，这个100分其实就是警方，它有一个网站，那上面会让你上传一些你的证件，比如说你的 driver's license、 你的 photo ID、 你的 passport、 还有你的 bank statement 以及你的 electricity 或者你的 water bill， 只要能证明你的名字和你的住址，这些都会加到这个100分里，能凑够100分的你需要上传到这个网站。 还有呢，就会让你选择你的合情合理的持械的理由，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下拉菜单，你选中适合自己的那一项。比如说我是作为射击训练，那你就选射击训练，如果你是想打猎，那你就选打猎。完了以后网站步骤就完成了，等网站部分完成了以后呢，等待新州的这个武器管理局来登记和做背景调查，大概时间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要看申请的人数。那等你收到了武器管理局的确认信以后呢，他会告诉你，你拿的这一封证明去当地的实体 New South Wales Service 去办理一个 photo ID， 这个就是你的实体的枪证了。
就是一个类似于信件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 photo ID 一样的一个卡片。
是的，是的。
关于这个申请流程结束之后拿到了相关的证件啊，那么接下来就是与枪械相关。我们在购买枪支时，澳大利亚对民用合法持枪的类型和数量是否有限制呢？
对类型和数量限制是有的，但是不是很多。对于平民来用的话，咱们能用的类别就是类别 A 和类别 B。 澳大利亚对民用合法持枪的类型呢，主要分为，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长枪，一个是短枪。那么限制呢，一般都是对短枪限制比较多呢，毕竟类似于手枪这样的呢，他不希望民间人持有太多，尤其是在你申请的手枪枪证的第一年内，你最多只能申请两把手枪。那么长枪没有书面上面的具体要求，只要你有合情合理的理由来支持你的持枪，就可以去申请。
那就是相比于长枪来说，短枪比较容易隐蔽，所以它的审核会更严格一些。
对，主要其实还是在安全问题上面的考虑比较多。那么包括你长枪申请，你拿到枪证以后，其实也不是说可以马上申请，你可以先申请那一个叫 PTA 的 Permit to Acquire 的这么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审批还有一段时间，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时间段的要求还有申请的人数，大概是两周以上吧。那么你的第一把枪可能会到半年，但具体的要看警方那边是这个时间限制了，我说实话不太了解。
那也就是说你从申请开始到最终你拿到属于自己的枪，这个流程上大概是需要半年，而且它可能是取决于警方对你的身份和你对背景调查的审核时间长短。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他只是不希望你申请到枪证以后马上就可以拿到你的枪，因为每一把枪你在新州购入都需要有一个 permit to acquire 的这么一个证件，去配合你的这每一个purchase。
那么我们在拿到枪证后并且购买了枪支，应当如何存放呢？这个东西是可以存放在自己家里的吗？
是的，是完全可以存放在自己家里的，但是呢你需要有一个保险柜来保证你的枪支的安全。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家里有人闯进来了，他不能轻而易举的就把你整个保险柜或者枪支带走，因为你要对你的枪支丢失和安全保管是完全负责的。那么简单点理解来说，如果你有一个150公斤的保险箱或以上的，你不需要固定在任何地方，因为理论上很难搬走了。如果你是150公斤以下的话，你就要把它固定在地上或者墙上。
那这种固定的方式它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需要由政府部门的人来监督核查吗？
会有的，会有的。理论上来水泥地面是最为理想的，至少有4颗钉子打到这个水泥地里固定住它。那么在你完成了你的这个保险箱的存放以后呢，警方也会抽查你对枪支还有弹药的存放的这个标准，他会提前给你发一封邮件或者通过电话来联系到你，跟你预约一个时间，说我们要来你家里做一下这个检查，来确保你存放是符合新州枪械存放标准。
那么在新南威尔士州我们做了这些相关的准备以及保证枪械能够正常存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携带枪支外出呢？
比如说你要去参加俱乐部的射击训练，你要去靶场进行射击练习你都可以把枪支带出来包括你要去打猎去 森林公园打猎，去私人农场打猎，你都可以携带枪支，但是你要有证明说你是在去这项运动的路上。
嗯，
比如说你要有你的俱乐部的证件，
嗯，
或者是你狩猎的证件，包括你对森林公园的这个预定收据。
嗯，那么在新南威尔士州乃至澳大利亚，是否有像美国一样的城堡法，对于枪支有一项，就是个人在拥有枪支时同时拥有自卫权，在受到生命安全威胁时可以用枪支进行反抗或者说保护自己呢？
嗯，这个是完全没有的。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在你进行枪支安全培训的时候，他就会明确地告诉你，在澳大利亚你不能以任何形式任何意义用枪支作为自我防卫去伤害他人。这个前提就是你拿到枪证的第一点，如果你这一点不能理解不能记住的话，是不可能拿到枪证。所以说在澳大利亚不能以任何形式作为自我防卫。
嗯，
总结来讲呢，在澳洲使用枪支更多呢是一项体育运动，你可以去打猎，你可以去射击练习，你可以去竞技，唯独不能去做自我防卫或者去伤害他人。
嗯，这一点还是和美国有区别的
啊。对，相对来说澳大利亚对枪支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对公民健康安全也是非常重视的。希望大家在拿到枪支证件以后也能做到遵守当地的法律，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参加到这项运动来。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